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风月宝鉴，我是雨萌。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丽。
上一期啊，我们讲了林黛玉的爹妈林如海和贾敏，那这一期呢，我们当然是要讲贾宝玉的爹妈贾政和王夫人咯。整本书里大家对贾政的印象就是宝玉一听到老爸叫他嘛，就吓得浑身直哆嗦，就像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普通家庭一样，老爸永远就是催着你要读书的那个人，而且宝玉经常被老爸打，还打得特别的狠，似乎这个爹啊就是一个严父的形象出现的。那大家对王夫人的印象呢，无非就是佛口蛇心，尤其是她把金钏撵出府，然后不准晴雯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想想呢就觉得这个夫人很没有情趣啊。那这两个人匹配在一起的话，夫妻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包办式婚姻。
贾政和王夫人的婚姻啊，是非常典型的封建社会贵族家庭的包办婚姻。那这种婚姻呢，最讲究的就是四个字，就是门当户对。这四个字里面有没有一个字是讲这两个人的个性、爱好、品貌，或者说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呢？都没有，对不对？讲的就是家世，可能还有一些八字啊、年纪啊这些东西。所以说王夫人从四大家族里面的王家嫁到四大家族里面排名第一的贾府，也就是国公爷的这个府里面去，然后嫁给荣国府的，虽然是二儿子，但是贾母非常喜欢他，就非常受器重的这个小儿子贾政啊，确实按照那个年代的婚配的标准来说，是称得上是门当户对的。但是除了门当户对之外呢，这对夫妻啊还给我们一个感觉啊，也是四个字啊，叫相敬如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看到王夫人和贾政呢，基本上都是在上房里面，或者是王夫人的这个休息的这个房间里面去说话，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亲密的举动，而且贾政的晚上几乎不在王夫人的房中休息，基本上都是在赵姨娘房中休息的。那贾政和王夫人在一起谈些什么呢？可能会谈一些家里的事情，因为他们毕竟和老太太住在一起，在管着荣国府啊，所以肯定是有一些家事，比如说礼尚往来啊、经济情况啊、家里这些公子小姐的大事要怎么安排，他们肯定会讲这些的。你就看不到他们有一些像凤姐和贾琏这样的年轻小夫妻偶尔斗斗嘴啊、开开玩笑这种温馨的场面，那你是看不到的啊。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啊，总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公事公办像开会的意思，所以呢他也给读者一个感觉，就是贾政啊，由于他的这种大家公子的教养，他对他的这个正房这个王夫人呢是敬重的，但是呢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啊，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喜欢王夫人，不然他也不会啊跟王夫人开完会啊晚上还要去赵姨娘那里休息了。
嗯，我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们在小说里面看到的是他们已经是老夫老妻的生活了，可是我们可以开下脑洞，因为刘姥姥说过嘛，王夫人出嫁之前是个爽朗利落热情的人，可以联想一下王熙凤的性格，毕竟王夫人是王熙凤的姑姑，那王家呢是军人家庭，敢把王熙凤这么漂亮的姑娘从小当男孩养，那说明王夫人的原生家庭养出来的女儿也是一样的豪爽啊，不拘小节的性格。王夫人后来这副比较古板的样子，应该是被生活慢慢的磨出来的。那说回贾政呢，贾政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个词来形容他，说他是诗酒放荡的公子，证明贾政还是挺有情趣的一个人，这两个人应该年轻的时候还是蛮情投意合的。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测啊，我自己又有点不太同意了，那我也有我的证据啊。王夫人年轻的时候，刘姥姥评价她说着实想快，会待人不拿大，这个固然说的是王夫人比较有大家小姐的这种品行的这一面啊，但是这和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情趣不太一样的哦。我们不要忘了贾政也是个人啊，贾政他虽然会接受父母给他的安排一个包办婚姻，他和王夫人其实是尽了夫妻义务的，你看他们有三个孩子，对不对？但是他心里喜不喜欢这样的女人你可不知道啊，你管不住别人的心啊。王夫人是不是几次说过他不喜欢水蛇腰的，他不喜欢晴雯那样的，他肯定也看不惯赵姨娘。当然有很多读者就他对晴雯的评价得出结论说他也不喜欢林妹妹啊，这点我稍微有点保留啊，但我们基于以上的这些描述啊，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王夫人呢可能从自己的打扮上，她就不是一个特别会奉承男人的那个样子，她不会穿的那样，她行为上可能也不会那样，所以呢她就会看不起或者说看不惯像晴雯啊赵姨娘这个样，她觉得那些人是狐狸精，是来把这些公子们把老爷们勾引坏了的。那如果你都有这样的三观，注意啊，三观在一个人身上是非常难纠正的，她作为小姐的时候把她养大的这个价值观就是这样的，那到她中年她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王夫人年轻的时候，她也是一个端庄大过妩媚的一个女子，你让她做出奉承贾政或者说怎么样打扮怎么样行事怎么样的事情，她可能做不出来，这个不怪王夫人，但是贾政心里面是不是还总觉得有一点点不满足呢？你就看王熙凤都那样了，王熙凤其实开玩笑也会跟老公也挺会来事儿，
说点俗话，
对，她也会，为什么贾琏还是不满足啊？可以看出来有一点点共性啊，就是贾府的这几个男人啊，他们本质上就是普通男人，虽然这些老婆是封建的家庭塞给他们的，对不对？这老婆可能长得也不错哈，都很及格的，王夫人王他们肯定都很及格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还不满足呢？他们是普通男人，他们想在老婆身上看到一种就是像一个普通的家庭那个女人一样去奉承老公，去讨好他，什么事情让他拿主意，让他觉得像男人的那一种感觉，所以贾琏才会觉得哎，二姐就比王熙凤好，因为二姐特别特别捧他，特别让他当男主人，自己退居幕后，所以贾琏就很受用。贾政也是一样啊，赵姨娘有一万个缺点，一万个不会讲话不会做事，赵姨娘一定是非常漂亮妩媚，然后在贾政面前可以做小伏低的，你看这是不是就是王夫人没有的地方，绝对不是指责啊，那王夫人肯定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因为那个年代的贵族千金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前期讲了贾敏和林如海可能是比较恩爱，但是大概率啊，贾敏应该也是比较端庄的，只不过呢贾敏和林如海他们的差异不是很大，他们的审美上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感觉上好像比贾政和王夫人恩爱一点点，但是这一对啊就不是这样了，你看贾政似乎就从情感上他就更喜欢那个漂亮的那个肯哄他的那个小老婆一点点嘛。
嗯，那你觉得他们两个人感情的逐渐变冷漠的一个界限点是赵姨娘的出现吗？
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猜测啊。你前面讲到说王夫人和贾政的关系比较门当户对，相敬如宾啊，但这个感情一开始肯定还是可以的，就是没有那么热烈，但应该还是过得去的，但我们书中看到呢又觉得两个人好像挺公事公办的哈。那么这个转折点在哪？很可能就是赵姨娘的出现，因为从年纪上看赵姨娘应该是比王夫人年轻，可能还不是一两岁，应该是有一些年轻的啊，确实是比较明显的像是大房和妾的这个关系啊。另外一点就是从探春和贾环的年纪来推断啊，赵姨娘被贾政宠幸也是比较晚的，因为赵姨娘的两个孩子里面探春是老大，贾环是老小，但是连老大探春都比王夫人的最小的孩子宝玉要小，也就是说贾政是在跟王夫人生了三个孩子，三个非常有出息的孩子，元春、贾珠和宝玉之后才和赵姨娘有了探春的，所以啊贾政开始宠幸到赵姨娘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转折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转折点就是宝玉大了，宝玉大了之后就要有教育了，在宝玉的教育问题上这两个人可能分歧就越来越大了。
嗯，
因为书中写到说宝玉特别受宠，那宝玉的受宠呢一方面因为贾母很宠他，因为贾母觉得本来宝玉长得好又招人疼嘛，对不对，又是一个贤育而生的小孙子，而且因为宝玉长得像他爷爷啊，那贾母哪有不宠的，那王夫人宠他也正常，他是一个大房，他如果没有儿子，他死了之后在这个宗祠里面摆的什么位置呢？那贾珠因为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对宝玉的这个宠啊寄托了一个封建社会的贵妇人他所有的这个立足点，所以他对宝玉宠的就是没边了。那基于以上这两点，贾政有点觉得他在贾母和王夫人的对立面了，他有点孤立无援，他每次想要让宝玉好好读书，读圣贤书，将来考科举，去把这个家族啊，因为家族继承这个爵位是一代要比一代降等的嘛， 那势必是传不了太久了，对不对？所以寄希望于宝玉通过科举把家族再继续振兴，这就像前面我们讲的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为什么这么出色，就是人家在侯爵袭了几代已经开始降的时候，人家马上考上探花了呀，做了这个巡盐御史，哎，这个家族不就接上了吗？所以贾政是有这个安排的，但是宝玉没有按照贾政的这个安排走，那王夫人呢还在其中阻挠着，一味的溺爱，也不去鞭策这个儿子，那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肯定是越来越大。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我觉得贾政跟王夫人的婚姻还是挺圆满的。你看，毕竟门当户对，然后又生了元春、贾珠、宝玉三个娃，然后他们这个生育计划也是在按照那个路线在进行的，这个路子是没有错的。他们是因为贾珠死了之后，然后对于宝玉的教育有分歧的吗？还是本身就有这样的教育分歧呢？
如果说贾珠没有死的话，宝玉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因为贾珠比他大好几岁，贾珠早就已经，书中有提到啊，贾珠读书是很好的，他应该已经考到了一定的级别，那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应该是不错的，所以家里对他是寄予了厚望。而对王夫人来说，那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让父母满意了啊，让祖宗满意了，那小儿子宠一点点也问题不大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贾珠在的话就没有这么大的分歧，那贾珠一旦不在，哎，就感觉说好赖都得靠这个儿子了。而且还有一点哦，对贾政来说啊，他虽然是打宝玉，但是他不会觉得宝玉是他的唯一，他是不是还有贾环呢？
啊，是，
他还有两个儿子的哦，对不对？而且他还有孙子的哦。但是对王夫人来说不一样，贾环不是他生的，如果贾环比宝玉还有出息的话，这对王夫人可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对王夫人来说，她只剩一个儿子宝玉了，这就使得她和贾政他们俩的利益立足点也都不一样了。
我忽然之间觉得有兄弟姐妹的家庭还是挺好的，可以分担一点压力。
其实我有点同意你前面讲的啊，说贾政和王夫人的婚姻大体上还是比较美满，其实我是同意的。为什么呢？我们套回这个封建贵族家庭的价值观啊，这对婚姻啊，门当户对，婚姻以后，你看这个时候既然宝玉都这么大了，那大孩子元春和贾珠都已经进宫的进宫，有孩子的有孩子，那说明他们已经是中年了嘛，到中年还能相敬如宾，这个已经是很成功了。封建社会不会要求一对夫妻到中年还要如胶似漆，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贾政和王夫人的婚姻是成功的。而且从书中我们一直到80回看到，即便是他们有分歧打宝玉，或者说因为贾环啊探春啊，或者他们很多看法是不一样的啊，但是王夫人和贾政在表面上都是很和平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受了封建贵族的比较良好的教育长大的，所以他们对这个婚姻是有一些很务实的看法，并且他们在礼数上是及格的，所以这段婚姻是怎么着都不会撕破脸的，怎么着都会和平的走到头的。所以我对贾政和王夫人是看得好的。这里我想举一个小的例子来做一个反差，来说明为什么贾政和王夫人的婚姻是成功的。书中有提到，在王熙凤的生日上，贾琏知道凤姐因为赴酒席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就精虫上脑啊，就把鲍二家的摸到自己的房间里，而且还是在他和王熙凤的这个睡房里面啊苟且起来。那王熙凤回家不就看到了吗？他就跑到这个贾母啊王夫人邢夫人这边大闹一场。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可以开一个单集来讲，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表面上和实际上的赢家和输家分别是什么人。但是我想说的是，像这种撒泼在公众面前撕破脸给丈夫出丑也给自己出丑的事情，王夫人绝对绝对不会做。王夫人的这种端庄的身份她是拿捏住了的，因为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丢人的，也是打贵夫人自己的脸。你看贾政有赵姨娘和周姨娘，赵姨娘还生了贾环和探春一儿一女哦，探春很优秀，贾环还是个男孩子，这个威胁不可谓不大。但是你看王夫人只有在被赵姨娘逼急了使了点坏的时候才说他两句，王夫人平时是不惹赵姨娘的，她可能就算看不起她也不会去踩踏赵姨娘，她也不会在人前说赵姨娘坏话，她在公婆面前其实是很懂事的，很懂分寸的。所以这一点王夫人比王熙凤比起来啊， 他是更能够在封建家庭站住脚的。
我刚在片头不是有提到大部分人对王夫人的印象就是佛口蛇心这四个字嘛，其实主要来源于他两个黑历史啊，一个是对金钏的态度，一个是对晴雯的态度。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佛口蛇心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好的，因为他给了刘姥姥非常多的钱。
这个话题非常值得掰扯一段啊。有人说王夫人身上背着两条人命，一个是金钏，一个是晴雯，这个又值得我们再讲一个话题了。那我们长话短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锅是不是要由王夫人来背呢？不能，王夫人真的没有直接杀害这两个人，她是解雇了金钏，赶走了晴雯。赶走晴雯其实也是一种解雇啊，她绝对没有置这两个人于死地的直接用意啊，这把刀不是王夫人挥向他们两个人的。那从情感和道德的角度，王夫人有没有责任呢？那当然是有了，因为王夫人的惩罚呢冲动了，可能有点过重了，对晴雯的惩罚呢还有点没有证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批评一下王夫人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说对王夫人这个批评变成一个佛口蛇心这个程度啊，那我觉得也是不太恰当的啊。王夫人佛口固然是成立的，因为王夫人一直念经嘛。那书中还提到说贾环放学之后，王夫人还让他上炕去抄金刚经。其实王夫人对贾环也不错的，我也同意你前面说王夫人其实人真的是过得去。如果赵姨娘或者贾环他们没有主动的贪得无厌的想要更多的话啊，其实王夫人这个大房对他们真的还是及格的。有些对王夫人的指责可能真的也有点过了，所以佛口是立住了。蛇心我也不太同意啊，蛇心说的是王夫人是个蛇蝎心肠的人，他哪里有蛇蝎心肠？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他赶走金钏的最大的证据是什么？是他睡着了的时候，他当然可能是半睡半醒间听到了金钏和宝玉的调情。这个调情呢往大了说呢有点过啊，因为丫鬟和少爷之间本来就不该说这些越矩的话。往小了说呢，小孩子开开玩笑教训他们两句就得了，以后让他们知道分寸。不管怎么样，王夫人把金钏赶出去呢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她完全可以把金钏打一顿骂一顿让他知道规矩，再把宝玉也打一顿骂一顿让他知道贵族公子应该怎么样。他这些教育完全可以在他的卧房里面进行，不让外人知道，同时又教训这两个孩子，这就解决问题了。但是他不分青红皂白一下子把金钏赶出去呢，就等于没有给金钏任何的分辨的一个机会，而且宝玉在这里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这也是读者诟病的一个地方。那金钏回去对他来说，他背负了这么一个挑唆少主人的名义，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因为所有人肯定是相信王夫人的。奴隶被赶出来是你的错，肯定不可能是主人的错。那么金钏回到他的家里面，肯定家里会有很多的我们叫人言可畏，对不对？所以金钏可能觉得他没有活路了，也许他的家人在那个时候给了他一点风言风语，也许啊，金钏真的就是气性刚烈，他在回目里的评价就是烈金钏嘛，情烈死金钏，所以用了一个壮烈的烈给他。金钏肯定是有一种我为我的名节出发的考虑，而不仅仅是说活不下去了，因为他可以忍辱的活，他不要忍辱的活，所以他选择了跳井。那么杀死金钏的这些刀分别是什么呢？可能有封建社会的礼教，可能有金钏没有办法为自己证明的这种委屈，可能有宝玉也没有帮他一把的愤怒，当然也有王夫人把他赶出去之后也没有把他叫回来，或者说王夫人这个惩罚过重，然后让金钏觉得事后王夫人这么多年竟然比不上这么一句话，有很多很多的种原因啊。但是直接的刀并不是王夫人，这也是为什么金钏死了之后宝钗去看他，王夫人在那里落泪，王夫人说的那段话很多人说你就是假慈悲啊。那假慈悲里面有没有真伤心？当然有啊，他怎么不伤心？金钏跟了他那么多年是他大丫鬟，而且王夫人对金钏的生气是真的，但他绝对没有想过金钏是死了呀。因为你惩罚一个丫鬟和一个丫鬟用死来对抗主人的这个不公平的惩罚，这是不一样，这个不是王夫人要的结果。所以我在这里是不太同意说从金钏的例子上得出王夫人佛口蛇心的。同理他对晴雯的惩罚也是一样，他也是看不惯晴雯这种打扮这种派头，他觉得晴雯跟金钏一样都是要去勾引宝玉的，都是要把少爷带坏了的，王夫人为什么这么痛恨他？就是移情了呀，他把自己的感情移植到了这些人身上，因为他经历过被 这么样一个妩媚的会来事儿的赵姨娘抢走老公的这种惨痛的历史，她感同身受，她觉得这些女人就会把宝玉勾引走，她已经失去老公的爱了。那宝玉现在在一个少年走向青年的这个很关键的阶段，如果这些女人把宝玉教坏了，那她是不是连儿子也没有了，儿子也不听她话了，那她怎么办？所以王夫人对这两个丫鬟的态度啊，有她的局限性，因为她完全活在这个封建社会对女人的束缚里面，她是一个被害者，然后她要去伤害别的女人。但是你说王夫人她没有她的可怜之处吗？她当然是有啊。所以她对晴雯的惩罚也是这样，她其实连证据都不是很足，她对晴雯的惩罚是听了完善保家一番谗言，她都没有去验证。并且那他问王熙凤的时候，凤姐由于对晴雯比较了解，也对晴雯比较佩服，所以凤姐在这个时候是选择了沉默的。王夫人就凭一个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王善保显然有他自己的利益，对不对？他是代表邢夫人来挑唆的呀，他凭借这个人的几句谗言，也不去考察，也不听王熙凤这个他自己的亲侄女也是大观园的大管家的话，就私自把晴雯这么一个贾母派过来的丫头赶走了。王夫人这一个举动就跟她处罚金钏一样，是非常冲动，非常欠考虑，非常不顾及家族团结的啊，也是很伤她的功德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即便如此严厉的批评王夫人，我们也仍然不能说挥向晴雯和金钏的这把刀是王夫人刺出去的，是不可以的。王夫人有一点点像是学到了佛法的表面，没有学到佛法的内心。她的心呢，说蛇蝎固然是有点过了，但是她的心呢，心有善，但她的能力和她的判断都是不足的，所以才造成了这两个悲剧。
嗯，哎，我们前面全部都提的王夫人啊、赵姨娘啊什么的，我在节目的最后想要把话题落回贾政的身上啊。贾政他先后娶了正妻和侍妾嘛，无论如何这两个女人到最后都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那个样子。王夫人从一个比较活泛的二小姐变成了闷葫芦，那赵姨娘呢也从一个丫鬟的一个身份上变成了一个撒泼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贾政他作为丈夫还挺不会体贴女人的，所以呢我有个推断啊，就是贾政谁都没有喜欢过，他挺不会维持婚姻的，这两个女人其实都还挺好的。
有道理，我有点同意的。我觉得你发现了王夫人和赵姨娘身上各自的优点啊，你说的对。如果说贾政更懂经营的话啊，他会让王夫人这么一个端庄的大太太也过得比较舒心踏实，也让这个侍妾呢安分一点点啊，不要天天就挑事啊。这个贾政呢确实也有他做的不太到位的一个地方。有一点点不同意的地方在于呢，赵姨娘由一个青春貌美的一个小丫鬟变成一个撒泼的一个泼妇啊，倒不太同意啊。因为赵姨娘的撒泼啊都是在外人面前啊，她从来不会在贾政面前撒泼。这个就跟我们说林黛玉怼人啊，除了一开始怼过周瑞家之外，她基本上只怼宝玉的，她不怼别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赵姨娘很可能一直到书的比较后面啊，她在贾政面前，她也许老了一点啊，就因为小孩也大了，她可能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貌美，但她可能还风韵犹存啊。但是她应该是一直到比较后面都是很会伺候贾政的。你说贾政到底有多爱她呢？可能也未必，因为总的来说贾政并没有太大的自由恋爱的一个机会啊。前面提过说贾政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诗酒放荡之人，所以我觉得贾政也许也像当年的这个柳湘莲啊一样啊，觉得说哎呀我自己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老婆，他可能对自己有规划，但是制度不允许啊，他家里就是会给他娶一个王夫人做正妻。 OK， 这个正妻品行不错哈，家庭也很好，生了三个还不错的小孩，及格了。但贾政觉得还有遗憾，所以他就从丫鬟里面，你看赵姨娘是家生子，说明贾政没有在外面给自己挑侍妾，他就是家里面挑了一个好看的小丫鬟啊，把她变成了姨娘。然后这个赵姨娘也很争气，生了一儿一女啊，一直到后面贾政还去她的房间休息，这样看起来就觉得赵姨娘也还挺成功的，贾政还比较偏爱她。但是我总觉得贾政和赵姨娘吧也没有什么话讲，因为赵姨娘毕竟没啥文化，
是因为贾政的话也偏爱读书嘛，他也喜欢读书人，那怎么样的话他喜欢的姑娘也能接得住他的诗酒放诞吧。
没错，王夫人呢她的教养是够的，她可以和贾政谈一些话题，但是你说去看书背诗这些事情啊，这个王夫人也是没有办法和贾政一起进行的。那赵姨娘的遗憾的地方也在这里啊，赵姨娘虽然很妩媚，她给了贾政一种正常男人会有的被老婆奉承的这个感觉啊，但赵姨娘也没有文化，所以也谈不到一起去。当然还有一个周姨娘，可能存在感就更低啊，周姨娘孩子都没有，说明可能周姨娘没有那么受宠啊。所以这几个老婆在一起呢可能各有不足。我们在读到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的时候有过这么一段话嘛，钱钟书不是评价杨绛吗，说他既是女朋友也是夫人也是情人，说明杨绛身上他想要的素质全部都有，所以对像钱钟书来说得一个杨绛足矣，因为他什么都有了，
他就是红玫瑰跟白玫瑰的结合。
对，对贾政来说有了王夫人也不够，有了赵姨娘还是有那么点遗憾。我开个脑洞啊，大家不要笑啊，我觉得贾政得一个什么样的老婆他可能就相对比较满足，因为贾政不像贾琏，他没有在外面乱搞，我觉得贾政应该是会满足于一个既能当妻又能当红颜知己的那么一个女性的。我想到一个人现在就有。
谁啊？
哎，脑洞开的有点大啊，林黛玉啊。
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这么个意思，贾政在王夫人和赵姨娘身上都有遗憾，他的举案齐眉理想型确实比较偏爱黛玉这一款。
对，我这是个脑洞啊，因为黛玉不就是品貌皆有嘛，诗才了得嘛，而且贾政和宝玉不是都很喜欢林黛玉的这个诗才吗？宝玉每次都说黛玉的诗特别好，贾政一看到林黛玉起的凹金管凸碧堂，一字不改都用了，还说哎呀当天怎么没把他们姐姐妹妹叫过来呢。像黛玉这样的长得又好看又很乖巧，哎，别忘了啊，黛玉在长辈面前啊她是很乖巧的啊，她只怼宝玉啊，然后又可以跟她吟诗作画，黛玉不是会批评哎，你这句起的平平，这个诗怎么怎么样，那个诗怎么怎么样，这点上他们是有一点相似之处的。
是的，贾政和黛玉看似没有什么交集啊，但是呢他们在很多事情的做法上出奇的一致啊，在我看来甚至有点隔空喊话的味道。比如说宝玉有好几次作诗，黛玉和贾政都说了类似的话，但是这几次都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我们都知道曹雪芹没有一句废话，整本《红楼梦》里面重复出现的类似的话还蛮少的。比如说黛玉跟贾政都对宝玉说过你念我写，那写完宝玉做的诗呢，贾政摇头评价道粗鄙，而黛玉看了宝玉做的诗也摇头笑道起得平平。他们两个这种出奇的默契几乎是一样的语态，我想啊两个人如果是一个性别或者同辈分的话一定是非常要好的知己。
而且贾政在大观园里最喜欢的一个居所就是潇湘馆，当时还叫有凤来仪。贾政到这里参观的时候他都说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在这里的月下靠着窗边读书啊，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他描述的场景这不就是林妹妹每天在这里过的这个日子吗？是不是有点这么个意思？
贾政和宝玉这爷俩在欣赏黛玉这种类型的女生这一点的品味倒是蛮雷同的。
我这几天看了一个鬼畜视频都有提到啊，就这里面给贾政配的唱词就是说啊，当然是对宝玉说，说你这个无知孽障敢追我外甥女啊，弹幕一字都是嗯学习成绩配不上。都很觉得说嗯在贾政眼里肯定是说这儿子吧怎么看都没有这个外甥女有出息，给我气死了。
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聊到这里了，我们从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聊到就是两个人三观啊性格啊要红玫瑰还是白玫瑰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挺难的。
是的，贾政和王夫人的婚姻真的是非常典型的封建贵族式的家族联姻啊。这种安排呢通常来说只能最大限度的确保利益啊，比方说贾家和王家联姻当然就有了一个很有势力的母舅王子腾可以在家里出事的时候就帮助一下，但是 这种婚姻在保证利益的同时啊，它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超越人性的。你看贾政就难免要娶小老婆，有小老婆就有妾生的孩子，这些孩子跟王夫人之间的相处就成了难题，那家族里面就埋下了非常多的这种不安定的家族不团结的这种隐患。所以我相信在曹雪芹失落的后几十回书里面，应该是有篇幅去描写王夫人和赵姨娘、宝玉和贾环这些已经出现端倪的这个矛盾的扩大化的。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红玫瑰和白玫瑰这个难题啊，真的是古往今来都存在，即使是像贾政这样的一个封建贵族的既得利益者也是不例外的。
嗯，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最终可以留给听众朋友们讨论。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雨萌，
我是刘丽，拜拜，
拜拜。